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希望之旅节目，我是毛卡。今天的这期节目很特别，我邀请了一位刚从日本自由行回来的同事，他叫千瑞，来和我们聊一聊他这次去日本旅游的酸甜苦辣和所见所闻。千瑞，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希望之旅。
你好莫卡，你好听众朋友，这是我第一次以嘉宾的身份坐在直播间里，有点不适应啊莫卡。
那你给我们聊一聊，你这次到日本去，你都去到了日本哪些地方？
我这次主要是在东京，还有京都、奈良，还有宇治吧，去这些地方。
那你去这些地方，你觉得有什么是让你觉得很难忘的？
我觉得整个这个日本之行都让我很难忘。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去日本，其实我的期待还是蛮高的，因为梦想着去日本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了，这是第一次成行。然后这一次呢，我也没有走旅行团路线，我走的是跟着两个日本朋友走的是一个平民化的这种自由行，每天坐的就是公共汽车、电车，还有去当地的超市，去当地的菜市场，就基本是这样的一个行程，这也是我理想的一个行程。
那你去之前你做了什么准备吗？
心理上做了很多年的准备，然后也跟日本的朋友已经说好了两年的时间了，就是说我将来你下次要去日本探亲，我要和你们一起回去哈，然后体验一下真正的日本生活，看一下真正的日本，所以这也是我没有跟旅行团走的一个原因。
那你觉得这次自由行如果没有你这两个朋友领着你的话，单纯的自由行，你会去自由行吗？
这么说吧，如果是让我自己去自由行啊，想想没有他俩的话，我就傻了。
为什么？
那真是的，在日本啊，你跟人说英语，人家是不理你的。
对，语言啊，
他们不会是因为你说英语，他跟你说英语，是你跟他说英语，他还跟你说日语。然后他也不管你在说什么，他就不断的跟你重复日语。
东京也这样吗？
这也是我非常诧异的地方，这么大的一个大都市，我觉得我这英文水平就算很烂了哈，在那儿我都觉得打遍天下无敌手，基本没有办法用英文跟人对话。然后最搞笑的是，到最后我去了十几天嘛，到最后的时候我已经感觉我已经跟日本人心灵相通了，就是他们只要他们比划，他们说日语，我就能从心里知道他在说什么，就把我逼到这个份儿上了。
那你这次去自由行的话，你都是坐的日本的电车啊、巴士啊什么的，那你觉得会不会很辛苦？
其实我感觉这一次去日本有点像拉练一样，就是每天要走10000到20000步。
这么多步。
是的，所以我们也并没有采取打车的方式，我们就是完全就是徒步的这样去走，一个站一个站的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走，从体力上来讲，对于咱们湾区人来讲，这出门上车下车去公司的这种人来讲，这简直是太痛苦了。
平常日子基本上不走路。
对啊，所以到日本去这样去走的话就很累。但是你知道，当你看到那些景色呀、街景啊，或者是一些自然风光啊，甚至是农田啊，你会感觉到，哎，是你在美国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讲，这段经历是很值得、很值得回味的。
能给我们具体讲一下吧，日本的哪些街景啊，哪些经历啊，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对，其实东京我倒是觉得，其实如果是购物的话，那首推东京。那真的是各大商场、各小商场、药妆店啊，还有各式各样的东西，你想买什么都可以在日本买到。而且最让我吃惊的是，因为我出国久了嘛，其实我已经很难感受到生活便利是一种什么状态。我以为在湾区就已经生活很便利，结果到日本才发现你什么都不用带，你只要带个空箱子去日本就好了，你装一箱东西回来了，什么到生活用品啊，到日常吃喝呀，完全是在你走路2分钟之内就能搞定。所以这就是日本让我觉得很方便的地方。然后我们后来去的京都、奈良走的是那条线嘛，就是因为我的目的是想看那种古典的建筑物，看传统的东西，这是我这次去日本的一个首要目的之一。所以人家带我走的是这条京都、奈良、宇治的这条线。首先我觉得说实话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的古典。我想象的以为满街满城市都是古代的那种状态哈，很
古
典。古
代的是江户时代，你印象中的日本的古代是
就是
日本哪一个时代的？
很传统，就是不是像仿唐朝时候嘛，就有点类似，我觉得应该像大唐的那种感觉哈，气势很恢宏啊，然后建筑物很古典啊，甚至每个街道都有一些古物之类的东西。但是其实去了以后发现它只是一部分的街面它是古典的东西，大多数还是很城市化的，但是小桥流水啊，有点像江南的感觉。 很不错，就是你就感觉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幕就是日本人很习惯就是买两个饭团子坐在河边吃他的午餐，然后拿个小手绢，这个是在哪一个河边在中午时间午餐时间你都能看到这样的景致。
你确定他们是日本人？
肯定是日本人。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旅客不会那样。
嗯，
因为他就是两个日本的那种饭团子，然后大概两三个人然后啃着吃然后特别简单。我觉得在那块看到很多风景，因为我这次去的就走平民路线嘛，所以不是旅行团走的那种，就是醒来以后下车咱们就拍照或者看东西，然后上车就接着睡，不是那样的感觉。有点辛苦，有点单调，有点无聊，但是呢却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吧。
嗯，你觉得这个自由行对你来讲的话你还是觉得蛮好的？
对于我个人体验还是很好，但是因为我是带我母亲一起去的嘛，但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反馈就是反着的。
哦，
她就不喜欢。
哦，为什么？
她觉得很辛苦
啊，老人家走路觉得很累。
很累，而且我喜欢看的比如说文物啊古迹啊都不是她喜欢看的。
哦，老人家喜欢看什么？
她就觉得我要睡得很舒服，我要吃得很好，因为我们去吃的都是一些网红店啊，或者当地的很有特色的那种店。你知道特别有特色的东西它并不一定是最好吃的东西。
是的，
它只是很有特色。
那你说的网红店吃到了什么？
嗯，比如说什么栗子的点心，用栗子末做的那种像面条一样的那种点心很有特色。然后呢再有就是一些全豆腐宴。
嗯，
就整个全是，因为它所有都是一小盘一小盘一小盘的，就像我们蘸佐料那种小盘啊，十几个盘全上来，让你感觉到你可能会吃不饱。
你是在京都吃的豆腐吗？
好像是在宇治还是奈良啊，我忘记了。反正还有咸菜，咸菜餐，就是一桌子全是咸菜。
哦，
我在想咸菜有什么好吃的，但它就是网红店，而且你根本不预约你都进不去。
嗯，
然后但是我妈妈就不是很喜欢这种风格，所以后来我就后悔了。我觉得我妈妈这种年纪的人呢，其实适合跟团儿走。
是的，
一切都照顾得非常周到。
嗯，
其实我很，因为希望之声有团儿嘛，但是我就忘了把我妈妈送团儿里去了，我就带着她去自由行了。因为毕竟年龄在那里摆着呢，还是不是很适合老年人。
嗯，像自由行的话呢，如果你自己提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功课的话，你到了日本之后呢，时间上啊路线上啊你可能就不能够玩的那么彻底啊，或者是对它的一些历史啊文化啊你可能就不会了解的那么多。
其实因为我是跟着日本朋友去的嘛，因为他们那对夫妻已经去就是在日本这些县已经走了好几次的了，他们当时就跟我说就是日本这些县就这些不管哪一条线啊走的旅行线，他说都值得年年去，而且他们年年回去都走同样的线，只不过是去不同的餐馆，不同走不同的街道而已，但是他就觉得这个日本是常年去的，所以他们都是规划好了，我是跟着他们走，所以我其实是带着一个空白的大脑去，然后我脑子里灌的都是新的东西，我觉得很好。
那你觉得这次到京都啊奈良大阪那边你去到了哪些景点，然后哪些地方给你留下的印象很深？
说实话我去了哪儿我都忘了，而且我觉得主要是看寺庙嘛，看到第三到第四个寺庙的时候我就看够了，我就觉得这寺庙不都一样吗？这也差不太多呀，我也肉眼也看不到有什么太多的区别了。到最后因为我去那条线基本就是看不同的景色和寺庙嘛，但是其实我觉得反而在当地吃的一些东西或者在当地的那些购物的体验反而是让我觉得很有趣的。
嗯，你是去了之后想去买一些日本的特色产品啊，去购物去了。
对，
对吧？对景点啊什么的你倒不是很看重。
我觉得看一下就好了，花钱，因为它都是门票嘛，其实花钱进去看一眼啊。其实因为它解说它都是各个国家的旅游团去的嘛，所以它是各个语言我也听不懂，所以呢我们用了一个非常先进的方式又查了一下 ChatGPT。
哦，你的朋友没有给你做这个景点的介绍和讲解是吧？
没有，他打开 ChatGPT 的外放让我听。
哦，那你就是去对你去过的这些地方也没有什么印象，也不知道具体他们是哪些地方对吧？
基本就是古寺庙了。但是其实我最喜欢就是当地的那些街边那些小吃，包括去超市里买的那种他们那种像拔丝地瓜一样的东西，还有他超市里有各式各样的小的便当，这是让我最最最最印象深刻而且难忘的就是便当。日本的便当简直是，哎呀，超级好。
像日本的话，它有24小时店嘛，有 Lawson， 有 7-Eleven， 对吧？有各式各样的这种便当在卖。
我主要是在超市买。
哦，在日本的超市里头，平价超市里买到的便当，
又便宜又好吃，然后 几十种上百种随便挑，你想吃什么鱼肉蛋奶，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它都是小小包装的，然后特别适合一个人，而且我觉得在大多数在日本看到最多的是一个人吃饭，静静地对着一面墙。
那在这里我想问你一下，对于第一次去日本的人，你是建议他自由行呢还是参加旅行团呢？
那一定是跟着团走了。
哦，为什么？
具体原因一会儿我再跟你分解。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希望之旅节目，我是摩卡。刚才呢，我邀请了我的同事千瑞来给我们讲了他在日本的所见所闻。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他一下，如果他再一次去日本的话，他是会选择参加旅游团呢还是继续选择自由行呢？千瑞，你会怎样选择呢？
这也是我们上一段留下的一个问题哈，我会不会再去日本，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到底是还会自由行，坚持自由行，还是去跟团走哈？
对的。
首先呢，我说我一定会去日本，就是你去了日本以后，你就会想年年都去，因为它有各条线走不完的，而且那种地方同一条线你愿意再走第二次第三次，相信我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魅力啊。然后呢，如果是跟团还是自由行的话，我会比较偏向于跟团儿。因为我自己自由行，首先语言上，当然现在可以有 ChatGPT 啊，或者是翻译软件，你可以跟人家沟通，但是还是觉得没那么方便，尤其在一些景点儿、一些介绍，如果有一个人在你旁边给你介绍的很全面，你会觉得有点不虚此行的感觉。
是的，
不光是视觉上享受了，耳朵上呢也听到了，也长知识长见识了。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自由行可能如果没有做好功课，或者做的功课做的不够多的话，会有这个问题。再一个，在日本呢打车其实蛮贵的，所以呢如果你要坐电车呀或者坐公共交通的话，你是很容易懵的，你
是
很容易坐错车
的，
尤其四通发达的地铁站，你捡着我到那里面一个头两个大。当然有些人说，哎，那有很多中文呢，你可以看中文就看懂了。我觉得说的有点片面了，还是有一个人带领，如果这次不是我的日本朋友带领我走，那我是根本就傻眼的。
是的，尤其在东京的时候，其实我到东京很长时间，就像我这样就是方向感不是很强的人，我到了那个大的像新宿啊、涩谷啊这种大的地铁站的时候，你常常会迷路，你搞不清楚是哪一条线要到哪些地方。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自由行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你到底要不要租车。租车在日本停车非常的贵，而且不好停，车也不好开，又是右舵的一个汽车。然后你要坐公共汽车呢，真的是很短的一段路，你要倒好几趟车，也是很麻烦。所以跟团走呢，我会觉得在这些方面就全部就很省心了。尤其在有的时候在日本很难，就是不会遇到一些事情，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跟他的工作人员沟通的。
对的，是的。
所以有个团走的话，就有个导游，他很熟悉路线，带你介绍啊，带你有车呀。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是，
嗯。
而且呢，跟团走，像我们希望之旅的旅游团吧，跟我们走的时候，从吃上来讲，每一餐都安排他不同的日本的这个料理，让你体验他的面呐、他的米饭呐，就是从主食上来讲，然后他的螃蟹呀、他的牛肉啊，包括日本的鸡肉啊、猪肉都是非常好吃的。然后他还有寿司啊、天妇罗啊，还有就是他的小布小布火锅啊，各式各样，种类特别多。
那你知道吗？这也是我想这次去日本最想体验的，就是把日本的这几个你刚才说的那些美食我都体验过了。但是很庆幸的是我跟日本朋友去的，你知道他是用日文搜索日文的网站，然后日本人推荐的当地有名的餐馆，这样我才能跟他一起去体验哈。如果你是外国人，你用英文去搜索，其实是搜不到那种特别地道的。
是的，
它只是外国人推荐的东西，外国人的游客推荐的东西和日本人本地人推荐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另外就是它很多是商家做的广告，那你看到的是广告宣传的东西。像我们有一些就是当地的，就是比如说我在日本待了很多年，那我知道它哪一家的鳗鱼饭它是真的是日本产的，不是从中国进来的。
哦，
对。然后还有就是它的手擀面， 它有多少年的历史，它已经传到第几代了，它的手擀面是多么的传统
啊。对，这就是日本有导游或者由日本人领着的好处。
是的，
如果你是纯外国人纯自由行的话，我觉得很难拿到这样的资料，是很难的。
还有一个就是在路线的安排上，就是你可以走捷径，然后节省你的时间。在这一天的行程当中，我们安排的这个行程就是不会特别赶，但是呢你又去了很多地方。然后我以前会觉得，哎呀，就是吃喝玩乐嘛，去看看就好，就是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尤其就是做了这个希望之旅之后，我就会发现它的吃就涉及到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它的住，它的景点，它所有的一切，就是我们平时我们觉得吃喝玩乐跟文化什么没有关系的，其实你往最后走下去，你发现都是它的文化，它都有它的历史，它的发展。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景点你就会听到不同的故事，就是尤其听到专业的导游去给你讲日本的这段历史的时候，再结合到现在当前日本的发展和曾经的日本，你就会有那个对比。然后包括你前面讲到的，你觉得哎，它的那个城市不像你想象中的那样那么经典啊。当导游真的把你带到那个景点去给你回顾它那段历史的时候，让你怎么样去看这座寺庙，去看这个景点，去看这个小街，去看它的一些传统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你就感受到了它的那个古朴，感受到了它曾经的那个文化，那个感受和体验还是不一样的。
对啊，所以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我在旅途中有一件小小趣事，就是一般寺庙门口都有一个像是一个水池一样，你可以接水，用个水舀子舀一盒水，
对，
你知道吗？
给你净手的。
我第一反应是让我喝的吗？
他是给你净手的。
他是净手的吗？
对。
其实后来人家告诉我这是净手，但是你看真有人在喝。就是他自己去的人，他不知道是什么，他真就拿那个盒。但是你后来又发现，我在那在旁边看热闹嘛，就看啊，有人拿它洗手。我在想啊，那有可能因为寺庙门口嘛，肯定是让你净手，然后再进寺庙嘛。
是的。
所以这我就觉得是自由行和旅游团的一个小小的小区别哈。然后再到里面的时候，就看他们所有人都对着墙在那拜，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拜啥。
对着墙在拜，
对啊，就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反正是一个什么一个东西，就对着他拜。然后我说这是在拜神吗？然后那我那日本朋友他也说应该是吧，然后他们是在拜，我说那神在哪儿呢？就没看着一个那种雕塑之类的东西嘛，这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他们拜的一些什么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时候如果有人能告诉我的话，我就会觉得哎，我不白来。如果没有人告诉我，我自己又没有做那么详尽的功课的话，我就傻眼了，我在外面在干嘛呢，就这种感觉。这就是我能感觉到就是自由行和跟团走的一个最大的区别。自由行就是你自己要准备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历史啊、文化，包括你要查很多的图片，知道这个东西是这个，那个东西是那个。但是跟团走你就特别的省心。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年轻人，你很喜欢探险，很喜欢自由自在的，就是放松，那你自由行是一种选项。但是它真的在交通方面，在日本我觉得不是很便利。然后呢，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跟团走，跟团走我会觉得真的会很省心。
是的，而且其实你参加不同的旅游团，你的感受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之旅的旅游团呢，它就是一个精品的小团，十四五个人啊，甚至就是十个人左右啊。那大家在一起呢，来的人大多数都是我们的听众，理念相同，聊得来。所以抛开吃啊、住啊，还有对景点的这些感受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旅行当中跟你一起去玩的人也很重要，那个旅游的感受也是不同的。
那我还有一个住宿的问题啊，你看我这次住的是那种就是快捷酒店，就属于廉价酒店，一晚上也蛮贵的，也将近100块钱一晚上啊。那小房间很小很小，
是
让我感觉梦回香港。真的，就是那个屋子除了那张床好像就是没有什么转身的地方，然后小小的洗手间，小到哎呦我的天哪，我就不敢，就
迷你型的，
迷你型，绝对是迷你型。你个不要太高哦，你不要太胖哦，否则的话你是进不去的，就这种感觉。然后我回来跟 Mocha 一说， Mocha 说哎，不是啊，我们团不是这样的呀。那咱们的希望之旅的这个团的住宿条件是什么样子？
我们基本上就是在最差最差也是三星级，但是它就是因为在市中心，可是它的条件不亚于四星级的。像有一些我们为了让大家住得舒适一些的话，我们就会离市中心稍微偏远一点的，那它房间呢就会很大很宽敞。我们又有专车，我们会在不堵车的时候就把大家接走， 减少这个行程上的时间，然后住的时候又很舒心。你知道出去玩的时候休息很重要，
哎，太重要了。
你住在太市中心了，它又很吵，
是
你太偏了的，大家回去了之后想出去买点什么东西又不方便，所以就在这个折中的地方，又能住得休息好安静一些，周围你饿了或者你想出去再走走的话又很方便，交通也方便，甚至你酒店楼下就有很多你可以去看的景点，所以我们在安排住宿这块花了很多的心思。
嗯，听起来是不错。你知道有人，我回来的时候有人问我，哎，你怎么没跟希望之旅一起去日本呢？当时给我问懵了，我说是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那其实原因就是因为我这是两年前跟朋友就定好的，我这人有点一根筋，我跟人定好的事情我就不再转弯了，我就说我要跟他走，我要跟他走，我要跟他们走，就这种感觉，所以我就忘了旅游团。而且在我印象中对旅游团有个非常死板的印象，就是旅游团一切都是模式化的，
嗯，
知识化的，然后就带你去到处走走走走走，到此一游完事儿。这是我对旅行团一个非常刻板而且深刻的印象，所以这就是我一般不太考虑跟旅游团走的原因。但是跟听 Mocha 刚才讲完以后，我觉得哎，我是不是有点失误了，
是吧？那如果你再去日本的话，你会选择是跟旅游团是吗？
一定是跟旅游团了啊，因为我不想再费心，因为我是这是求人家帮忙，哎，我是欠人家人情的，人家带我的，人家也要牺牲时间精力来陪伴我来帮助我的，那我干嘛呀？我找个旅行团，我松松快快自由自在的，然后人都帮我安排好，我就是消费者。
是的，
是吧？那是不一样的，
而且真的是吃啊住啊什么都给你安排的井井有条的。
听你说完以后，我觉得希望之旅的这个团儿跟那种几十人大巴大团儿又不一样，
对
吧？对
的。
详细的再跟我讲一讲咱们的团儿的有什么样的特色，然后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与众不同。
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说。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的希望之旅节目，我是 Mocha。 刚才我跟我的同事千瑞讨论了第一次去日本旅游的话是应该自由行呢还是参团。千瑞呢，因为跟他日本的朋友呢两年前就有约定，再加上他对旅游团的固有的观念，所以他选择了自由行。他回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很后悔，我守着希望之旅怎么就没有参加希望之旅的旅游团呢？
是，我也觉得挺遗憾的这一点哈。但是因为我有这个两年之约，所以我必须要自由行。
是，
而且我其实对旅游团有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印象，就觉得五六十人，然后到哪儿就是打卡拍照，然后到此一游，然后每天像赶场一样就很累。我还是很想细细品味日本的那种文化啊，那种
慢下来
那种性格，那种感觉，尤其是那种小桥流水人家那种很静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也很想买一些当地的一些小东西，想吃一些当地的小吃。所以但是呢，其实回来以后跟 Mocha 一交流以后，发现其实 Mocha 这边的希望之旅完全可以符合我所有的对日本的一个想法和愿望。
是，其实你这次去到的这些地方，东京啊，京都啊，奈良啊，大阪啊，是我们希望之旅非常经典的一条路线。其中我想你肯定是去过奈良的东大寺，是吧？
那必须的呀，因为好多古寺我都参观，但东大寺我印象最深刻，它门口有鹿啊。
哦，
而且那个鹿还会行礼。
对的，你有没有买鹿饼给他吃？
我没买，但是我看别人都在那儿买，因为我习惯不喂小动物嘛。然后我就看别人买完以后喂他，哎，他真的是先给你行个礼，特别有礼貌。因为你在日本感觉最常见的是人家给你行礼，
是他的小鹿也跟人一样，
对，
会给你行礼。
我研究了很久，我怀疑他是训练过以后放出来的。
没有，是靠游客给他们买吃的。疫情期间因为游客骤减嘛，所以那些小鹿啊，几百匹鹿就没有人喂养，他们
瘦了，
他们不仅瘦了，而且他们都跑到周边的那些农家去把人家种的花花草草都吃掉了。
对，我觉得那个鹿群很有意思，它不是一块地方有鹿，它是整个满大街都有鹿，你走到哪儿都能看着鹿。
是，其实这个如果你跟我们的旅游团的话，我们的导游就会给你讲解，那个鹿其实是神的使者。
哦，那我还真没有人给我讲这些。
我们从一开始的第一天东京开始，我们会去皇居啊，会去都厅啊，这都是东京那边一般的旅游团不会去到的地方，我们的导游会给你讲解皇居它的一些历史。
这个我都没有太注意耶。
是
我自由行我可能忽略了这一块。
是你去过富士山吗？
去了。
哦，到了富士山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全是中国人。
那你看到富士山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觉得挺漂亮的，而且很宁静，就是在人不多的地方啊，是一个非常宁静的地方，而且水很好。就是有山有水，然后非常的秀丽。但是咱都说不看游客那一块啊，但是看了游客以后你就会感觉哎呀，满满的人，全是旅游团到那边去。
你去的那天能够清晰的看到富士山吗？天气怎么样？
No, 非常好。
哦，那运气蛮好的。
因为我们是挑着那天天气好才去的。
哦，对，这就是有当地朋友的这个好处。
是，所以那个地方你必须得是自驾或者是跟团去，因为你自己坐公共汽车很难。
富士山的话，它其实也是通车的，就是你可以去，然后自由行啊什么的。我其实并不是说完全否定自由行，但是我是想说，如果去做自由行的话，自己要提前做好很多的功课和准备。如果说你想拜托我们希望之旅给你设计一个为你量身打制的自由行，我们也是可以的。像千瑞，你如果下次再去日本的话，我们就可以来给你做一个量身打造的自由行。
就我想去哪儿，对，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然后你带我去。
对
啊，那更好哎。
是因为像我们的旅游团，我们是不购物的，而你呢，就是觉得想到日本去买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对不对？
我主要是购物。
是，所以我们就可以给你量身定制你喜欢的这个行程。
那这也是希望之旅的另一个特色了，
是的，
就是客制化的服务。
对的，我记得你回来的时候你还说你几次做梦都梦回日本，为什么？
是，就是感觉在日本没待够，你知道我回到美国倒时差倒了超级长，倒了5天的时差，然后头2-3天我都是天天晚上梦见自己还在日本，然后就你说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到什么程度，就是感觉我每天早上一醒来我说这是在日本呢还是在美国呀，等清醒了以后才发现，哎，我怎么回来了。这就是我就是很怀念那个地方，我不想离开，就是在走的时候其实我都不想离开日本，我就说怎么要回去了，不想回去，然后我就想哎呦，我以后每一年我都想来日本。
你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还想再去日本。
当然
好多我们跟了我们团的人，就像刚才你走过的这一条东京啊京都啊大阪这条线路之后，他们也想去北海道啊，去福冈啊，就是他觉得去日本一次是远远不够的，就跟你的感受是一样一样的。去到日本就还想再去，很喜欢那个地方。
是，
你像我在日本20多年，我喜欢日本的话，除了喜欢它的这个住居环境，然后吃得好之外，它的服务，就是你有没有感受到日本的服务特别的贴心？
哎呀，是，他都能给你想到非常细节的地方，让你感觉到又体贴又好，就是那种享受是你在其他国家享受不到的。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特别的干净。你像我们女生走到哪里，对那个卫生间的要求其实是蛮高的。
哎呀，在日本啊，咱不能说100%，但是95%以上的洗手间是非常干净，他们叫化妆间嘛。
是
啊，真的是有非常高档次，高档次到你都觉得这是洗手间吗？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你说在日本买了好多的衣服，对吧？
是，
我自己也很有这种感受，就是我们亚洲人其实我们尺寸比较小的。我说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做记者嘛，我就带的那个白衬衫不够了，就来不及换洗嘛，夏天很热的时候，我到百货店去买衬衫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太大，那我要穿在西装里边的话就不好看嘛，我想买到很合身的衣服就很难。可是我在日本的话，我觉得到处都是我的尺寸，所以我当时我跟我的朋友开玩笑说，我说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日本呢是胡萝卜的国家，美国呢是白萝卜的国家，像我们胡萝卜呢就应该到胡萝卜的国家去买我们尺寸的衣服，到了白萝卜的国家呢，我们只能买小白萝卜穿的衣服。我后来真的是在童装组买了一件我穿的白衬衫，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
是，所以其实我这次去日本还主要就是想要购物，因为我对日本制的东西还是有一个谜一样的喜爱的那种状态。所以呢我这次真的是看了很多衣服啊，包括日本制的保温杯啊，包括它的电器啊，我都有在看。衣服确实像你所说的很适合亚洲人，
是，
但是因为我在美国养了10几年，已经养得很粗壮了，去日本反而适应不了那边的小蛮腰的感觉哈。但是日本的衣服确实是好看，
它的设计风格其实还是蛮符合我亚洲人的。我觉得我到美国来除了尺寸的问题之外，就是它的颜色还有它的设计都是有点夸张或者有点很暴露， 比如说像到我现在这个年龄吧，我就觉得穿的比较端庄一点，就是不要太暴露，更适合我的性格。
对，其实我还是买了，我还要去，因为日本遍地都是药妆店嘛，其实我也是买了好多的化妆品啊，一种小小物件啊，女生都很喜欢买这些小东西嘛。
对的
啊，我就觉得哎呀，让我感觉到不光是玩的开心，购物更爽。
是，而且它有很多平价的商品，衣服也好呀，还有它的化妆品也好，也是蛮好的，就是价格真的很亲民，真的不亚于那些大牌或者怎么样，它的价格却差好多。
对，而且它日本的那个退税啊真的是很棒。 退完税以后你就感觉哎，拿着美金到那买东西很爽啊。
即使不退税，我觉得现在日元贬到这样，到那边购物真的也是蛮好的。
是，我其实在京都的时候看到好多外国游客，不光是中国大陆，其实很多好像是俄罗斯那边还是哪边，反正好多好多的游客，我就很纳闷，我说怎么这么多游客，他们就跟我说，说可能是日元最近贬值，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来日本旅游很划算，
是，
所以就纷纷就过来玩啊、吃啊、购物啊什么的。
是，现在日本真的很人气。
对啊，但是现在咱们不是希望之旅不太组购物团吗？
是的，我前面跟你讲到的就是说，像你这样特别想购物的、买东西的话，我们就可以量身定制。像年龄大一些啊，想慢慢旅游啊，又不想自己操心啊、省事的话，就可以参加我们希望之旅。我们希望之旅的这个旅游团呢，人数也不多，大家相处起来呢又真的像朋友一样，处了几天之后，从一开始可能还有点拘谨，在一起待了几天之后呢就畅所欲言。
毕竟都是听电台来的嘛，
对，
大家都是听有共同喜欢的主持人，
说的太对了，
有共同喜欢的节目，
是，
然后理念也是相投的。
是，
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团呢？
我们现在最经典的一条路线就是刚才说的关东关西之旅，还有一个呢就是北海道，因为日本夏天八九月份的时候它还是蛮热的，所以呢我们又增加了一条线，就是北海道。
哎，我一直很想去。
对，下一次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北海道。除了北海道之外呢，还有单纯的就是在东京周边去玩，体验这个大都市的。所以现在日本的话我们有四条线，就是第一次去日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我是非常建议关东关西这条线，它非常的经典。那去过一次的像千瑞你这样的话，我就推荐你像福冈啊或者北海道这些地方，你可以有不同的体验。我觉得你下一次去的话可以把温泉作为一个重点。
哎，对，这次很遗憾就是时间比较赶，就没有泡上温泉了，但是我下一次一定要体验一下，因为日本的温泉实在是太有名了。
是的是的，所以呢最后总结一下，我们希望之旅呢是吃啊、住啊、景点啊、交通啊通通都安排得很好，然后呢还有中文的导游呢给你做详细的讲解，让大家在不用烦恼任何细节的同时呢专心的享受风景和美食。但是想自由行的朋友呢，我们希望之旅呢也可以为您量身定制，不管你是想参团还是想自由冒险，我们希望之旅呢都有适合你的行程。我们现在呢就有北海道和关东关西的这两条路线，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5-955-5227 855-955-5227。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千瑞，感谢您的收听，
也感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